小猫，要睡觉喽。
不要，我想先听故事。
那你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我想听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
那我们一起听鱼蛋妈妈讲故事吧。
好啊。
那听完鱼蛋妈妈故事会就要睡觉喽。大盗贼霍森布鲁茨居然从消防局里逃了出来。这次他不但是强盗，还做了绑匪。可怜的奶奶吃亏受罪。可是别以为奶奶是个软柿子，奶奶憋了一肚子的气，跟卡斯佩尔和赛博尔准备呀上演一场蘑菇汤计策。大盗贼呀，大盗贼，看看你怎么重新落入法网吧，这回可有你好看的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赶快来收听大盗贼霍森布鲁茨的第二集，鲜美的蘑菇汤。
十六，斯罗特贝克夫人。斯罗特贝克夫人住在森林旁边一所年久失修、破败不堪的房子里。
叫年久失修，
就是很久都没有修补过的房子。整个房子都被高高的荆棘所包围住。院子的大门上挂着一块牌子，牌子上写着：“鲍尔·迪恩·库纳。”斯罗特贝克国家考试合格之千里眼，纸牌算命，圆梦看手相，用咖啡渣预言凶吉祸福，招魂术随处可见灵验，诸如此类各项事物，每天开业均需预约。离这块牌子有一巴掌宽，下面钉着一块红色边框的警告牌，上面写着：小心有狗，被咬者勿言不遇，就是不要说我没警告你啊。迪姆莫瑟警长拉拉院门旁边的门铃，刹那间里面传来了粗暴的狗吠声，警长吓了一跳，情不自禁地往后缩了一下，用手按住了佩刀的柄。就在他等着斯罗特贝克夫人应声的那个当，他想起这桩灼灼怪事。整个镇子上，除了这个人，没有一个人不让自己的狗露露脸的。而他，斯罗特贝克夫人却整天，是一年到头都把他的狗关在一个类似羊圈的棚屋里，天黑了以后才让他出来在院子里跑动。不过他自个儿认为这是合适的，就一直这样做下去。但关键的是，只要他交纳税钱就可以了，在这方面他倒是无可挑剔的。迪姆莫瑟尔警长有意等了一下子，然后他才第二次、第三次的拉响了门铃。这位斯罗特贝克夫人在家吗？我是不是傍晚再来找他比较好呢？警长正想转身离开，却听到里面嘎吱作响的开门声。斯罗特贝克夫人脚步拖沓，正朝着院门走来。斯罗特贝克夫人浑身各处都是圆滚圆溜的，这也包括她的脸蛋。 它有六道皱褶的下巴和左右上下低垂着的面颊肉。哦，这实在是有点太胖了。虽然已经快下午四点了，但是他却还穿着晚上睡觉的睡袍。他满头卷发，脚下拖着一双破旧的毡子拖鞋，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的，活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蒸汽机。
哦，原来是您呐，警长先生。
他的声音低沉而空洞，不像是喉咙说话，倒像是排气烟管。
您找我有何贵干呢？
哦，我只是想跟你谈谈。斯罗特贝克夫人，我可以进来吗？
哦，欢迎，只管请进吧。
就在他俩经过荒芜的院子这个时候，那条狗又不识相的狂吠起来。斯罗特贝克夫人脸色窘迫的喊了一声：
你能安静一会儿吗？
啊，瓦斯蒂。说完他又瞥了一眼警长迪姆莫瑟尔。
您得多包涵包涵，警长，只要有一点儿动静，这位瓦兹蒂都会有反应。
斯罗特贝克夫人的客厅半明半暗，一派神秘的气氛。她从早到晚总是放下窗帘。啊，当然啦，他们做这一行的，像女巫一样的规矩，是从不见太阳的。他躲在黑暗的远方，他又说道：“
哦，请坐，警长先生。”
斯洛特贝克夫人点亮了桌子中间的一根蜡烛。这张桌上满是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图案，有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星星图，有四方形和十字形图，还有数码，有圆圈，还有一种迪姆莫瑟尔先生不认识的外国文字。
要吸烟吗？
他把一个扁扁长长的盒子推到了警长的面前。
哦，谢谢，这是我办公的时间，我是不吸烟的。
哦，那如果我吸，你不会介意吧？
说着，他从盒子里拿出一只粗大的黑雪茄，用鼻子去嗅了嗅。咬去了尖头，点上就开始吞云吐雾起来。
警长先生，您是有话要跟我谈吗？
是这样的。
迪姆莫瑟尔警长正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，可是斯罗特贝克夫人却一下子打断了他。
不要说话。你只管往这儿看就行了。
他把一只单眼镜夹子到左右眼下面，用手指点一点他下端，就说：
您若开口说，那还要我来干什么？你不说话，我也能猜到你想
说什么。迪姆莫瑟尔先生听斯罗特贝克夫人说什么能看穿他心里的话之类的，就觉得很不舒服。不过他还是乖乖的听话。当然这一套玩意儿很快就过去了。斯罗特贝克夫人接着就说，现在我看出来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会给你消灾解难的。明天早上8:30您到我这儿来，为了您，我会破例把我的闹钟调到8:01。您是说？斯罗特贝克夫人吐出一个浓浓的烟圈，点点头说：“我们可以使用我的水晶球。”通过这个水晶球，能看到你朋友们的一举一动，而那个霍森布鲁茨却一点儿也察觉不到。不过，我得请您原谅，我现在要给瓦斯蒂送早餐去了。您听啊，他抱怨，他伤心呐、哦，我可怜的狗啊，我现在得去喂他。没办法，看来斯罗特贝克夫人确实什么都知道。于是迪姆莫瑟尔警长只好告辞，明天再来。明天我们会讲17水晶球。
水晶球是干嘛呀？
水晶球预测未来，能够透过水晶球看到你想看的一切东西啊，好神秘呀。晚安吧宝贝。
你今天要工作吗？
不要。
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讲。晚安。